们这个系列讲座，陈文哥开录第七年哈、啊，那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哈、啊，今天是我们这个系列第一场，那我们这个系列演讲其实最重要的幕后的推手是我们国科会科学教育处哈、啊，那我们非常高兴，我们科教处的胡处长今天在今年度的第一场演讲可以到我们现场来。因为他也非常关心我们这个系列的科普讲座哈，那我们首先呢，先请我们胡处长来给我们讲几句话，让他是不是热烈欢迎一下？
谢谢，院士，主持人李教授，然后在座的各位朋友啊，非常欢迎大家来这边聆听一场非常精彩的演讲啊。事实上，行政院国家科学委员会的科学教育处，我们有两个使命啊，第一个使命就是。要资助我们国内的研究者啊，一般来讲都是大学的教授啊，去做科学教育的学术研究。那还有一个使命，就是要让我们的一般大众对科学更加的了解啊。所以说，在这个科学教育处啊，我们曾经资助过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就是去调查台湾的公民对于科学的了解。这个公民对科学的了解啊，用我们的术语来讲，叫做。这个科学素养啊，公民的科学素养，这公民科学素养大概是在1950年代，那时候美苏正在这个冷战的时候啊，这个美国发觉说，哎，苏俄居然发射火箭到这个太空，所以说美国非常的担心，然后在当时他们就希望说这个要让美国的这个年轻人对科学更加的感兴趣，所以他们开始去调查美国的公民的科学素养，然后去希望去调查之后去找到他们的这个优缺点，然后去想办法去提升美国的科学教育。然后从大概1950年代一直到现在啊，这个科学素养的研究以及科学教育在美国都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那我们在台湾当然这个也是非常重视我们的教育，然后在教育里面我们尤其重视这个科学的教育。然后在台湾我们去年就资助了这个高师大的黄台珠教授啊，请他也对我们台湾的公民进行科学素养的调查啊，他总共在这个4000多位公民当中去进行访问，然后其中实际得到了2000位的这个资料，啊，其中有一些非常有趣的这个资料啊被收集来哈，其中一个非常有趣的资料就是我们的公民，在全世界来比啊，跟其他的国家来比，我们公民的科学知识可以说是非常好的，可以说是名列前茅。但是很有趣的哈，我们的公民啊，这个一方面在有很多的科学知识的同时，另外一方面啊，你去问他说，在过去一年啊，你或者是你的周遭的这个朋友啊，有没有人去算命？哎，70%去算过命。啊，你去问他说，哎，这个有一个东西叫做水晶，这水晶你认为可不可能去可以帮助你这个防止这种各种的射线？80%会同意。会帮助我们去这个防止这个射线，然后你愿不愿意花类似像1000块钱这样子的代价去买一个水晶来戴？哎，80%会愿意去买一个水晶来戴。所以这边就可以看得出来哈，在我们的这个公民心中，这个好像有两个不太一样的东西。一方面，我们有很好的一个科学的素养，我们对科学也很尊重；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又对于一些好像完全没有科学根据的东西非常的相信，会去算命，会去买那个水晶来戴，哦，那你去问这些知识他们从哪边来的，绝大多数我跟你讲，他们的知识是从电视，从一般的媒体来的，哦，也是因为像这样子的原因啊，我们这个行政院国家科学委员会的科学教育处啊，我们会举办很多很多的这种我们称为叫科普活动，这种科普活动就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一个演讲啊，我们在这个北部的台大、中部的科博馆以及我们南部的科工馆，我们都固定的啊会这个请一些国内的大师，像我们的林院士一样的大师啊，将他们的这个研究成果分享给大家。像今天这个林院士就会讲这个食物和癌症之间的一些关系。我昨天在那个网络上去打这个防癌食品啊，结果有200万个这个 entry，
啊，200万，所以说大家对这个事情一定非常非常的关切。但我相信，在关切的同时啊，这个一定有很多很多错误的讯息，在这个网络，在这个一般的这个坊间在这边流传。所以说，今天这个我们的林院士到这边来，一定可以给我们很多正确的、有用的、有趣的知识。所以，这个谢谢这个林院士，我也谢谢大家到这边来。如果说各位这个有任何觉得说我们科学教育处能够在科普方面能够做的事情，请大家跟我讲我们一定100%的会愿意来做。我们也会将越来越多的这个一些科学活动从这个北部，从中部带到南部来，以及带到东部去这边跟大家公布一下，我明年的2月就会跟科工馆在这边合作，我们会把这个刚刚才结束的一个科学季的叫天文的一个活动带到这个科工馆这边来，会做2个月的这个展演。然后在这个活动当中，我们会有一场将这个科工馆这个外墙包装成一个大的舞台的活动，这个在南部可能还没有过的这个所以说我们在明年在科工馆这边有一场非常大的活动在这边跟大家来分享在这边再次谢谢大家，我也谢谢林院士，谢谢。
好，谢谢处长的说明跟支持哈。那时间宝贵，我们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今天这场的主持人，高师大附中的左校长，谢谢。
院士、处长、各位贵宾、各位同学，大家早。今天是我们周日阅读大师的系列演讲的第一场。那诚如刚我们的处长所提，那今天处长也特别从台北下来，那在这里也要来看看，那也特别我们第一场邀请到我们的院士及我们林仁坤林院士。那么在演讲之前，我把我们林院士的一个简历稍微跟各位来介绍一下。那么林院士本身是台大药学系毕业，那毕业后他继续在台大生化研究所念硕士，那之后到美国威斯康星，那么肿瘤学的研究所念完博士，那么再留在美国再继续做博士后研究，那么随后就返回台大任教，台大医学系任教。那么林院士他本身从事这个研究，那么跟一般的都不太一样，他就从因为他本身也是乡下长大，所以他对茶有特别的嗜好，因此我们的林博士就特别研究茶里面的一些防癌因素，那么来造福我们的一般的民众。那林博士如果各位上网去看，他有一个尊称，大家尊称他为茶博士。那么他也发表过300多篇的文章，那么他也担任过国际知名期刊的一个编辑顾问，所以他的崇高的学术地位，那他也获得了我们中研院院士的一个非常崇高的学术的头衔。那今天我们很有幸的来邀请他来第一场来担任演讲，那个人也有幸来主持这一场。那么林院士他的演讲过程我们也同步的，那么在台南也有设视讯，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右手边这个布幕我们也将透过这个电脑，我们也透过这个网络，那么也让我们南部其他地区的学子还有一般的民众也都能够看到我们今天这场非常精彩的演讲。那林院士将会演讲90分钟，那演讲后那我们在场的各位贵宾还有同学都可以提问，我们预定到12点结束我想借用各位的双手，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林院士。
我首先呢站在这里非常感谢左校长的介绍不过他介绍非常精彩，不过有一点呢，他是介绍我研究茶， 可能我应该稍微再补充一下，我研究茶是比较后期，最近二三十年来，但在前面呢，我也研究一些其他的题目，就是癌症研究方面。那些因为今天那是比较专门，有机会再向我做介绍。但是那个我认为呢，因为我开始进到威斯康星大学去从事这个癌症博士的攻取的时候，我的题目都是真研究致癌的原理。那我回来以后，有一个给我介绍说，我就建议说，你只是讲致癌，人家听了就怕，所以你会不会能做一些抗癌或者防癌的事情？我说这个很有道理，所以我就转向，把本来致癌作用再变为抗癌或者防癌的研究，那自然的茶就变为我的主题。因为我等一下会告诉各位，茶里面的成分叫茶多酚，那个含量非常高，这是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茶很多人都在喝，已经都在喝了，是我们日常必需品。所以我只要做这个题目，应该对这个民生或者保健会更有贡献，所以就转上做茶。我做茶的历史大概也二三十年了，刚才左校长是没有错的，所以我非常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来向诸位来共享做我们研究的结果。不，首先我要表示我的感谢啊，我的真的感谢。第一个感谢就是李教授哦，就是成大的李教授，他很热心的做这个题目，您做了一段时间了，我知道他已经有几年了，成绩非常的好，而且是造福这南部的啊，读很多学生或者是各方面的啊学子啊。那这是我要感谢他邀请我来这个演讲。那第二个感谢是那个这最近胡处长在百忙中来的。替我们开场白和介绍这个题目，因为我一跟到他，刚跟他聊了几句，我们就很亲切感。因为他现在是在国科会的科教处的处长，所以也是掌管全国的科教啊，很多计划都从那里来的。所以啊，跟刚才你看我的那个简历，我几年前也在国科会当生物处长。所以说是我们上下的是格外亲切，更有缘的呢，我们现任的生物处处长啊，郭明阳处长也是我的学生，所以他们现在是同事的。所以这一点呢，我都非常非常感谢他从百忙中从台北跑到这里来，也为了这个我的演讲来开头，非常谢谢他。那可能还要感谢这些基金，这些基金呢，很多是从国科会来的。不过因为李教授很那个神通广大，也许他还可以从别的地方拿一些经费。不过国科会已经大概过滤了哈、哦，希望以后多多支持他啊。这、哦、是这一点，就是在开张白是这样。那现在因为要演讲呢，我还是要感谢诸位的听众来临来听这个演讲啊、哦！我希望你将等一下，你可以给我一些指教，一些题目，给我在这次演讲里面可以得到更多新的灵感，再做新的研究。实际上我看起来呢，因为我在台北或者台中或者是好几场演讲啊、哦，在国务纪念馆里面的你们这个盛况也跟着差不多了啊、哦。国际纪念馆他们都也是经常有几千人，我也去演讲过他们。不过我有个感觉，他那边题目很多，问题很多，你把问了已经时间到了，我还不能离开啊、哦。那我希望你们也可以向他们看齐，就一直问了，我没有办法走，让李教授去紧张啊、哦。好，那我现在要上去啊、哦，在这边来给演讲了啊、哦。我想我这个题目呢，在这里只要看这个就好了，茶科学的新探索。 我想你们都喝茶，人都是喝茶，而且也听了很多人在讲茶、品茶，或者是很多很多的茶艺啊、茶文化方面的。但是我要特别强调，我讲的是以茶科学为根本，就是说要就是用科学的方法，提出科学的根据来说明茶的保健原理，这是跟一般人讲的不一样的啊。有些，尤其是你可以跟现在平面媒体也好，或者是电视上的广告也好，会不太一样的啊。当然，在电视上茶的广告非常多，也是都是保健，但是那是很小的一部分。但那个有些是不能谈上茶科学的。但是我想了一下，我的题目呢，应该还是以这个题目为最适当，茶与茶多酚 ，TNT polyphenol， 因为我做的研究都是以茶多酚为材料来做的。为什么做茶多酚？因为所有的茶都有茶多酚，但是比如说我们绿茶、乌龙茶、红茶、破茶，大家很多种茶，但是这些茶都有茶多酚，它的保健成分就是这里来的。所以有人问我哪种茶最好，保健最好，我实在有时候很难给他回答。但是我也可以讲，假如那个茶多酚含量够的话，它就是很好的保健食物、保健的饮料。所以我不会坚持你喝什么茶，你只要喜欢喝就可以，因为茶里面都有茶多酚，你可以得到保健的成分。那这个保留也今天演讲的大纲向诸位来接说明一下啊。茶是一种王道饮料，本来我会花很多时间来讲这一点。所以王道，当然你会想到它的相反是霸道，但是我现在不能讲哪些饮料是霸道，但是我只能讲茶是王道饮料。为什么？因为它里面还有三类很重要的成分，一个是茶多酚，一个是茶氨酸，一个是咖啡碱。在座的各位大概知道咖啡碱，这咖啡因，这大家都知道。而且这个咖啡因是有刺激性的，你一喝茶当然里面也在里面，但尤其是你们喝咖啡，那刺激性更大。这一点呢，我要特别提到一点，茶跟咖啡这个虽然都有咖啡碱，它作用是不是一样？好像有一些在动力学、药理动力学方面也不太一样。比如说，意思就是说，茶里面的咖啡因跟它的咖啡的咖啡因作用比较强，因为你喝了咖啡，马上就有反应，脸会有时候会 flush， 会发红，心跳会增加。但是喝茶好像比较没有这个现象，那这个有道理，等一下会给告诉各位。那另外一个成分呢，叫茶氨酸，你们可能比较少注意这个事情，这是茶里面的很重要的氨基酸，它叫茶氨酸。在日本的有些茶，他认为这茶氨酸的含量就可以决定它的品质，叫茶氨酸高的他认为是好的茶，但这见仁见智。但这一点有一个茶氨酸呢，它是有对中枢有抑制，稍微抑制作用，这跟咖啡碱不一样。哎，拜托一下，那个先生在哪里？我这个已经不出来了，电这个电池已经没有了。我刚才已经跟他讲了，他现在说还有一根在这里。能不能换一个电池啊？跑不出来了。好，这个也有，但是还是电很弱，没有关系啊。就是这三种在一起的话，使茶变为王道的饮料。第一个，因为茶多酚，我现在等一下还在讲，真的很差劲啊，这一段也不出来。好，谢谢。我一直怕这种东西，刚才跟他讲了， OK， 好，就是茶多酚，实际上它有很奥妙的作用，它可以把这个咖啡碱的作用把它减弱一下 ，attenuation。所以这样的话，有刺激的，也有不刺激的，所以茶喝起来很温和。就是为什么它会变成王道饮料的道理啊？等一下我会把那个构造给各位看一下，为什么有这种作用？这是茶科学啊。那第二、第三点，茶文化、茶道，这也是大题目，是茶的精神效应。实际上我手上我也有很多这个资料，今天没有时间讲这个啊，那不如提一些啊。还有个茶文化，或者茶以养生，或者养生茶的保健作用，今天可能要用多点时间讲来讲这个。一个是茶的降血脂作用，茶的瘦身作用，茶就大家都都了解，茶的神经保护作用，这个有人就比较少讲。实际上这个是我们实验室最近研究的一个报告，有些报告继续在做，是跟 A-beta 就是淀粉的淀粉体产生的结果，因为淀粉体出来会在脑的神经脑结细胞会得到 damage， 会把它伤害到，它就会失去记忆，我们记忆就失掉了。所以像 Alzheimer's disease， Alzheimer's disease 啊，就是因为失去记忆的结果。所以讲呢讲好好有完好的想，或者是就是说茶喝茶可能有预防啊 Alzheimer's disease， 不过这个还要再详细的实验来证明啊。等一下我会给各位看一些这个结果。茶的第四，茶的糖尿病预防作用，这更神奇了啊，这就很大，比较少人讲。就我们现在研究的结果是从 insulin receptor substrate type 1或者 type 2这个心脑炎的调节，这个是这个 receptor 啊，这是一个蛋白，这个跟胰岛素的作用非常重要，而且因为这个的异常才引起胰岛素的抗性，而且胰岛素的抗性可以引起第二型的糖尿病 type 2 diabetes， 而且这二型糖尿病全世界的病人太多了，不，我们国内很多，外国欧洲的很多，所以这个糖尿病二型糖尿病是非常重要的疾病。那我们的实验显示初步的啦，我们用细胞来做，它可能有预防作用。那简单讲，假如我们都不喝茶的话，可能这个社会糖尿病二型糖尿会更多，就是因为喝了茶有一些得到保护，但这个保护了大家都不认账，就不晓得了，因为我没有，我本来就没有，但是实际上是预防了，是预防了，这一点要特别强调的。那第五点是茶的防癌作用，这是我三十多年来我们实验室的在做，但是做这个题目呢非常多，国际上国内都有人在做这个。那还有茶跟牙齿疾病也有很保护作用，等一下讲一下。可能会特别提到茶的瘦身作用，用动物实验或者细胞实验来说明。茶的防癌作用呢，我们主要是在分子基础方面来介绍，这个是用简单一句话就阻断细胞的信息传递。这个怎么解释呢？我们细胞的功能就靠里面的很多信息在传达，这细胞才能正常的分类分化，或者是它甚至有时候会凋亡。所以这个是由这个 molecular mechanism 来讲的，是 signal transduction 的 blockade。好，那这些是关于它我们做的项目，就以后再讲啊。现在我们要进入开始，可能讲一些茶文化的事情。这是茶花，你们大概也看过这个茶花，这是 Camellia sinensis 啊 ，Camellia sinensis， 这是喝的，我们喝的茶，这跟我们校园里面或者阳明山上的茶花不一样，它叫做 Camellia japonica， 而且它有很多 variety， 那个花很漂亮，红色的、黄色都有，但是它跟这个不一样，这个是茶喝茶的茶花。我们实验室对这个也有几篇报告。那这个报告呢，我们以为是只是这样子的话，想不到现在电视上又有茶花的广告出来，日本来的，而且很厉害。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大力士变成 model 那个广告？但是我们实际上这个已经四年多就 证明这个茶里面也有茶多酚，也有咖啡因，但以前人家认为它是废物，它没有用，所以茶农一看到这茶花就怕。为什么呢？你种茶的人，茶花一出来，那茶叶的生长就慢了，但是他是要摘的是茶叶，要做制茶的，那这个茶花一出来，他的啊，我这个生产就减少了，所以有人甚至一看到花就把它摘掉，就丢在地上。有的甚至花用一些化合物 chemical 来把撒在这个茶园里面，让它少开花，所以就是表示它都没有用。但是我们这个报告以后，那个 Elliot 编者说，哎，这个在农经上有价值，所以可能有一天将来会用这个做饮料。你们会觉得奇怪，茶有茉莉花茶，还有菊花茶，好多种花茶，就是没有茶花茶。哦，你们想想看，但是这个很可惜。实际上茶花很香，我们做的时候是很香的。但是现在又有茶多酚保健成分，所以这个出来以后，大家就注意了。所以现在日本的商人已经，他不是用我们这种茶花，是用另外的品种，我知道。不过实际上它里面也有一种，它是降血脂的啊，对，就是这样啊。那没有关系，我们觉得茶花是好的。讲到这么好话，因为我今天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把我们那些资料给各位看，那就这样。那现在呢，我给茶花讲的好话，我一定要跟茶叶讲好话。实际上我讲茶叶的好话时间太多了，我们已经用大概四五十篇的论文听他讲了，而且都发表在国际上，不会在新闻报纸上，不会的，因为他看不懂，所以没有办法。不过没有关系，我今天尽量把它拿一些来给各位来介绍。那这个是这个你要看这个报告的话，可以在2008的那个商业周刊，它的人物专访里面，它是九月号第二周哦。实际上你们手上我今天特别拿一些资料，你们再分了啊、哦。那个里面有把它折下来，把它粘下来里面。我应该特别提一下，有个邝文琪记者，他写得很好，他到实验室三次。我给他资料，他回去真的看了，非常用心看。他写出来的，我觉得够可以看。有些写的不行啊、哦，所以那个时候特别，我把它印下来给各位参考。因为我可能看样子是不够的，我只是100多份，大概分不够了啊、哦。再讲你们希望的话，那些可以再 copy 回去再 copy 啊、哦。那这个。就在这里我当然不讲这个了，因为你讲要看那个就知道了。等一下我看了讲的是另外一方面，它这个比较多茶文化方面的哦。好，这是第二面，刚才是第一面了、啊、这是第二面。那为此我要介绍这一位小姐啊、哦、不是啊，是太太啊，也就是我的太太。但她也不是普通的家庭主妇，她是萧水银教授，是台大啊，医学院的药理学的教授，但是这个照相照起来有点不太好，因为这里好像我们在谈情说爱的样子，但是不是？请你看这个标榜啊，他说我们50年来在学术的路上携手同行，所以我们是都在谈学术，在这里可能在谈茶的科学啊，所以这一点。不过我为了感谢他，所以给他秀一下啊、哦。他今天没有来啊、哦。好，这很抱歉，这个是用英文的啊、哦。不过这个刚才我实际上已经讲了很多了，就是 uniqueness of tea， 就是非常单独特的茶啊、哦。那为什么呢？因为它有三大类：茶多酚、咖啡碱，还有茶氨酸。那这个刚才我已经讲了，因为它有互相 interaction， 互相作用，使茶。变为王道的饮料。下面我要给这个人道理告诉各位，这是茶咖啡碱的构造啊。你们也许有些已经知道了，有些不太了解，没有关系啊。这个是茶多酚的构造，茶多酚的构造。那这个是都平面体的，在我们化学上都是平面的。这种两个分子在一起会堆起来 ，interaction。堆起来以后是靠氢键 physical interaction 啊，这个念物理的啊，念化学大概就知道。那这样的话，这个分子在血液里面，假如我们喝茶，在血液里面，越你有这个东西的话，它跟它叠在一起，那就是让它不自由。我们知道有些说叫自由，有些不结婚的单身汉很自由，到处可以跑啊，但是结婚了就不行了，因为有另外的太太在管。但是这个也可以说他有太太在管他，所以他在血液里面他是不能自由进出，尤其是在大脑这个地方有一点脑屏障，因为很多分子要通过这个脑屏障不然不然没了才可以进到大脑去作用。那为什么呢？咖啡碱会马上喝下去会影响心脏的跳啊，或者血管的 dilation， 是因为它进到脑部了作用了，我马上就那个咖啡因的作用就出来了。但是假设咖啡因在血液里面被它带住带住了抓住了，它就不太容易进到脑部，所以它就不太会作用。所以我刚才讲那个茶里面的咖啡碱比较不容易做，就是因为茶里面有茶多酚在这里跟他抓啊，这是一个理由。另一个理由呢，这个是看我是特别把那个成分弄出来，11个 minimal， 它几乎一对一啦，但是看起来是咖啡碱比较多，15个 minimal， 11个 minimal， 但没有问题，都是3个 minimal 呢，这个茶多酚就可以对付它了，所以真的。咖啡碱的刺激是真的会可以被消掉的啊。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spearmint 这个是茶氨酸哦，在茶里面是很多的。茶氨酸它是也是会抑制脑的作用，而且它会通进，会进到脑部里面，所以这个作用呢会对抗咖啡因的作用。这个是在2000年。这个作者发表出来了，他可以把spearmint茶氨酸会对抗咖啡碱的作用，而这个作用呢，可以用，实际上这个是详细的实验，我现在大概不用在这里讲了啊、以后你们有文献可以再讲。这个是脑波 EEG 啊、我们就是脑电图也可以，我们看心脏会用心电图啊、但是看脑部的部分呢，会用脑电图。叫 EEG， 叫 electric encephalography， 就是这个 EEG 的，就是电波啦。反正你这个电极放在你脑部的话，它就会这种脑这个波动出来，这个出来。这有3个地方，一个叫 cortex， 脑的 cortex， 一个 hippocampus， 就是所谓那个海马的那个区域哦，还有 amygdala 就杏仁的区域，就是脑部不同的区域，你插的电极在不同的地方的话，它会看出不同的波出来。那现在好，你看这一部是对照组，就什么就处理都没有，那它都有这个波，但这个地方是用咖啡因，就是茶咖啡碱来作用。哎，你看这个非常紧张，它这你这个比较这个就知道了啊，这个都跟那个比较。很紧张，还有 hippocampus 也一样，比这个更紧张。那这个 amygdala 也是，这个也是比这个紧张。但是现在把咖啡碱跟茶氨酸一起给，就是给了以后再看电极，这个松掉了，这个就恢复到，这个就差很多，这个恢复到正常的一样，这个都一样。你看你就对下来，所以从这里脑波的变化就表示说，的确。咖啡碱的作用可以受到spearmint茶氨酸的 block 帮止掉，所以你只要两个同时吃到身体里面，它一定咖啡碱的作用就不太会带脑部作用，所以这个道理是这样子的。我想大概有更详细的有很多在研究，所以那个时候再讲。好，现在又回到茶文化来的啊、那个刚才为了讲这个茶的好处了啊、我先把这个好处讲了以后这个是联合报的专访，对我讲专访啊、不过我只要你看这一句，茶中成分茶多酚最神奇，茶多酚啊、我一直在强调茶多酚，下面这详细的等一下你看那边也有一点。 那这个照片大概知道是谁了哈。这个好像我今天比这个老一点哈，不过也差不多了。这个是我太太，因为刚才那个不太清楚，我再修一下啊。好，没有什么别的意思哈。有在爱线了。好，茶多酚最神奇。现在你也想知道茶多酚是什么东西？茶多酚是一个化学物质，这 green tea polyphenol 呢，这是绿茶的茶多酚。它绿茶中有六种，这个是实际上我们绿茶的茶多酚，我们叫做耳茶素 catechin， 这个是 catechin， 这个叫耳茶素。那它的从构造上的不一样，就有这么多名称。那现在这六种是一般在绿茶都可以找得到，会分析出来。那这个东西要特别要大家注意，这叫 epigallo catechin gallate， 简称为 EGCG。所以很多做绿茶的研究就用这个做代表，因为这个量比较多，它可以代表这些耳茶式的生物活性、各种药理活性都可以啊。好，这个又有另外一类的茶多酚，这是红茶的茶多酚，这个叫做 sylflavin 就是茶黄素，因为它那个在 solution 里面是黄色的茶黄素。但这有四大类四种，一个是 TF1 TF2A TF2B TF3， 以这个 TF3 比较强，这种比较强，量也比较多，它构造当然比较大，块头比较大啊。但我现在为了比较，把这个 EGCG 的构造写在这里，刚才三范例面里面 EGCG 就是这样子的啊，所以它的块头大概两倍左右。那这个是 Salicylation A， 这是从乌龙茶分离出来的，今天我们没有时间讨论这个。但是最重要就以后要看那个红茶的作用的话，一般都用这 TF3 叫 Sylflavin Sylicylan Digallate， 用这个来代表来做，所以说是很多结果是从这 做出来的。所以以后我只讲 TF3 就不再讲这个了。那就因为这构造有些当然有些很有兴趣，有些没有兴趣。不过你要研究一个compound一个化物，最好它的化学构造要了解，这个是一般媒体做不到的啊，一般媒体做不到啊。实际上报纸也很难写这个东西啊。好，那现在我要把这个茶跟茶多酚的生化与药理作用啊，这个把它综合在这里，实际上这是抗氧化作用、抗细胞增生作用、抗细胞突变作用、抗发炎作用、抗过敏作用、抗脂质增高作用、抗致癌作用、癌症化学预防作用、优化细胞凋亡作用、安神镇定作用。在这十种里面，从一到九大概有很多报告，第十项是最近才开始研究，我们实验室也在有做这个实验啊，这个报告。但一般在媒体上就是抗氧化作用，还有一个是这个脂质，就是各抗脂质作用，这两个最常出现在媒体。但是我要特别强调的是，这些作用不能单独存在，它们是互相 interaction， 互相 overlapping， 互相就是你不能单独就讲抗氧化作用，但是抗氧化作用一定有这些作用出来，所以这互相都有 cover 在一起。但在这里我要特别讲一下，抗致癌作用呢是在用细胞用动物来做的，但是这个癌症化学用一定要用人体才可以讲啊，预防作用，癌症预防作用啊。所以你可以看出来，你要了解茶多酚的作用呢很复杂，要做这么多的项目才可以算的啊。所以这个注意点就知道这个康脑是非常奇妙的，茶多酚是非常奇妙的东西啊。好，现在更文茶文化来了啊。我们现在给各位报告一下，什么时候茶才跟我们的生活连在一起的啊。假如从这个历史上来看，我应该讲茶跟一般老百姓比较有关系的是唐朝到宋朝。但是茶的发现是在5000多年前神农氏尝百草，那个时候就发现茶。据说了，这个是已经那么久了哈，是神农氏在尝百草的时候，他 一天一到27种毒药，毒的草药。那为什么它能长？我也不知道。这个他说这个蛇脓是这个肚子啊是透明的，所以你吃了草药以后在这里反应就可以看得到。这个我不知道，这是听说的哈。那所以他27种草药下去都有毒的反应，他很紧张，就赶快找，就找到茶，茶来以后就解毒了，就把他肚子解掉了。所以茶那个时候是解毒的一个植物。是毒药，解毒药啊、哦，所以那个时候不是喝的啦。但是你后来发现它很好喝啊、哦，所以这个到汉朝西汉的时候才开始喝，喝的不是平常的人，是贵族、皇帝在皇宫里面才可以有茶，还是很有钱的人才可以有茶。所以在这是2000多年前，但呢到宋朝、唐朝哦，就很多老百姓都可以喝茶，是这样子。所以这个诗呢，何惜未必一碗药，却尽如同七碗茶，这是宋朝的一位大诗人大文豪写的。那这个诗呢，我非常喜欢，他把茶的地位提升了。这个一碗药不是简单的药，因为是皇帝要吃的药，所以那是长生不老的药，所以这个一般来讲是很宝贵的药。但是这个诗的写的那个子翁啊，他认为这个不够看，还是茶好。你看看，所以把茶的地位提升了。那我不知道在座的同学们哦，我现在不问老师了，问同学，这个诗从哪里来的？出处如何？有没有同学可以知道答案？因为我很多次问了都没有给我回答，因为他们太客气了，都不敢讲啊、哦。那我为了找这个答案，你们要不懂的话也不要泄气，我花了3年才真正找到这个诗的出处啊、哦，他的作者，他真正那个诗人。好，我们赶快来看他是谁。这个人就是苏东坡。是苏东坡写的，他为什么写这个诗呢？他有原因的啦，因为他在知县，在杭州做知县的时候呢，他跟他附近的很多庙里面的和尚啊很有交情，到这次，但是有一天他感冒了，他感冒要找医生嘛，对不对？不过这庙里面的和尚有很多是高僧，他很多医理很高明的。所以就找到一个韦某，就是那个时候的高僧，给他看病。这个韦某呢，没有什么药给他，他给他喝七碗热茶。七碗热茶喝了以后，大概流汗了，哎，他的感冒症状大概都没有了，所以他很开心，就写诗。那这个诗就这样子了啊、哦，这一家叫是病为谋言不病，那原来我好像病都没有，我喝茶就可以了嘛，哈。那在家连女也忘家，这句我搞了好久哈，后来才知道，因为他喝茶大概喝太多了，喝醉了，所以这是在茶醉的状况。我等一下看一个诗，找个诗来证明这一点，不是我乱猜了啊。那何须未必一碗药，而切近如同七碗茶。你看我现在这个病我不需要这里灵丹了，我只要七碗茶就过了，是这样子的啊。好，我们那个证据呢，我就再看一下，这个是诗呢，为什么它是这样呢？就是如同的中唐诗人如同的一个诗，叫折笔谢孟建义寄新茶。孟建义是他的好朋友，他寄新茶给他，他喝了。但是这种茶啊，他这个孟建义本来那个任务是在春天的时候给皇帝做新茶，就要把茶送给皇宫的，送给皇帝喝的，他就把那乌来炖下来就送给他了、哦、他非常感动啊，因为这个假被人知道以后会杀头的，你皇帝的东西怎么会随便送？所以他就关起门来煮茶，也不敢请好朋友来，自己喝，喝就一碗、两碗、三碗、四碗、五碗、六碗、七碗，一直喝下去。 因为他感触非常多。那开始这句诗呢，本来是32句，他前20句是在感谢他的好朋友，而12句才写在这里啊。在这个一碗何文论哦，当然他很可了哈、哦。两碗破孤闷啊、哦，就没有什么。三碗收孤堂，唯有文字5000件。这个瓜核是我给他下放下去了啊。四碗发青案，平生不平事，尽向茅空散。哦，这个是一碗的有效果出来了。五碗脊骨清啊、哦，六碗通仙灵，通仙灵就是脑已经通到脑部去了啊。七碗吃不得，唯解两虎洗洗清风身。他说你七碗最好不要喝，一喝下去就飘飘飞起来了。这个时候就是茶醉了，茶醉了。所以这首诗非常有名，这是茶颂，是古今中来哈、哦，这个是最好的写茶最好的诗。那这个我在我们研究的立场，我觉得他对每一个都有真正的体会。它是生理的效应，他喝了茶以后，从喉咙啊、胃肠啊，还有筋骨啊，还有脑部啊，一直写下来。所以我们现在研究的程度大概到第4碗这个程度，啊。那下面这个带脑部的作用还要再继续再做。所以苏东坡大概已经跟这个6碗的差不多了，脑部已经给那个茶弄得晕头转向了，茶醉了。就他到家里还不知道在家里，啊，这样就大概是这样子了啊。好，现在我再给各位介绍一些茶的历史文物，因为我们的茶文化的话，这个需要这个。这是2004年，我参加一个茶博览会，当时茶博览会也是有茶科学的研讨，那这是在雅安啊，这是成都南部的，这四川省。成都南部的雅安啊、哦，那这个雅安呢是，等一下我会问看看，因为最近好像在我们媒体也出过哦。他这个地方有一个典礼，叫做茶主五里珍的祭拜大典，这个是五里珍的雕像啊、哦。这个因为这是在雅安发生的啊、哦。那为什么他要祭拜他呢？因为五里珍，我们都是想把他变为茶主，不过这个地位啊，他茶主是很高的地位，这个等一下还有讨论的余地了啊、哦。那他就在这，这个是在雅安，他是在蒙顶山上，蒙顶啊、哦，等一下会，蒙顶茶是很有名的贡茶，是那个时候是进贡皇帝的茶，等一下会带你到蒙顶去看看啊、哦，而且他茶园还在啊、哦。那在这个雅安里面呢，就是这个是雅安，我应该写下。就是雅安，他这个从旅游的宣传里面，雅安是个很浪漫的地方，它是很漂亮的山城，就是里面很多那个保留区啊，很多 origin 啊都在哦，所以你看这很多司机都在赞美这个雅安，风景是非常漂亮的。它有两件事我直接讲一下，第一件是跟我们那个最近那个延伸。动物园，你们说延伸动物园的话，最近有一个动物来了，那你们知道是什么？熊猫，对不对？它跟这个有关系啊、哦。那两只是团团圆圆，是熊猫啊。团团圆圆本来是在卧龙，也是在四川省卧龙养的，但因为大地震，它就送到雅安来。雅安有一个保留区，也就是。就这个保留区比卧龙还大一点的样子，他就在雅安养，后来再转到成都的保育中心，有一个研究的地方啊、哦，那从那里就送到台北来，所以雅安呢，他这里就跟台北有点关系了，好像那些人就好像说有人提议说要台北跟雅安变成姊妹市啊，因为那个团团圆圆的关系啊。哦，不过这个大概还没有进一步的发展啊。那现在这个是关于这一点啊。那对于未来这个，我可以看一下那个熊猫的啊。这个是在成都有一个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这个是比较靠近成都，而且雅安是比较南部一点。那这个是 就是肖教授，因为他刚好我不是要秀他，是秀这个啊、哦。好，这实际上是秀这个了。这两只那个熊猫在那里悠哉悠哉在吃这个紫叶子啊。这个你看，它这个很，这个环境是非常的 natural 自然的。它这里的草啊很多哈、哦，它是在，它，人家游客在外面啊，它不管了，它吃叶子，它吃叶子啊、哦，嗯。还可以啊，这个还可以啊。好，那底下有一个比较宝贵的是这个，这个是刚出生的那个潘达，这个据说他一个月一岁以后才可以吃籽籽，那大概有四个礼拜，他再把这个 skin 会长成这个熊猫的这个样子，开始就跟普通的动物一样。跟大拇指大概一样大，啊、哦，好，这是第一件事，雅安可以提供我们跟我们的动物园啊大家有关系的。第二件事，这个雅安提供一个名茶，就是今天我们有关的，就是贡茶啊、哦，那这个蒙顶的贡茶啊、哦，这个是蒙顶，把它再看一下啊、哦，这是蒙顶啊、哦，蒙顶是这样写的，蒙古的蒙，顶是顶这样，蒙顶。所以它这个蒙顶茶是在汉朝就变成贡茶，是进贡给皇帝的，所以非常有名。那我那个时候参加那个雅安那个博览会，我去参观，这个是海拔大概1000公尺，那平时你要爬100公尺、1000公尺也蛮高的，不过这个时候你去有缆车可以坐，缆车可以坐哦。那这个后面啊，这个有个庙，这个后面有个庙，庙里面这个就是五里真的像帝王之像的样子，他已经把它变成说茶祖啊。那我的想法是要茶祖的话是应该是石农氏，因为他5000多年就发现了啊、哦。当然还有另一个是茶圣，茶圣就是陆羽，陆羽写了茶经，你看一下。那五里真以前我是不知道，我就去了才知道有这个一个啊，这是陆羽。同安庙的旁边有供奉这个陆羽，这个是茶经啊，茶经就是，但是他是平民的打扮，当然那个是帝王的打扮，他已经把它变茶祖了哈、哦，茶祖哈、哦。那好，后面有一个就是蒙顶红茶，这个茶园在这里，茶园在这里，但是这个是已经要讲历史的嘛，快要1-2000年了，要提了。当然很多茶都重新在种了，我不晓得啊。那这有一个老虎。据说以前是真的有一只老虎在这里看这个茶园啊，因为这个茶是皇帝要喝的茶啊。那我们再看看那边还有就是说，就是古梦泉，还有甘露泉，这是一个井在里面，泉水在里面。那这个要讲刚才那个乌里真呐、啊，要种茶的时候，它是中国第一个可以用人工的方法。把茶移植，插枝也好，种的话，人工栽培茶的第一个人。那以往的茶都是野生的，在野外去采茶，从他开始可以自己栽培，所以这是他们很大的贡献。但他种茶很辛苦，蒙顶1000公尺以上，所以水呢从哪里来？要从下面再拿上来，所以他非常辛苦。都还好，那时候他很年轻。还可以爬得动啊、哦，但爬久了也不行了、哦、所以后来几乎要放弃了。接着有一个贵人来帮助他，那个贵人是一个仙女，那个仙女是谁呢？是那个龙王的女儿。那龙王他可以起雾，可以下雨，什么都可以，就帮了很大忙。所以那个仙女就晚上就把那个雾弄多一点。所以他后来当他雾也不行，后来就把泉水也引过来了，所以他就可以种了，所以就种下来。那这个这是两张幻灯片哦，这个是仙女的，不过因为后来就你们都知道会有什么结局了哈、哦，就有情人终成眷属，他结婚了，结婚以后住在这个 stone house 里面，这石屋里面， 这是真的，这是洞啊。我去的话，我把摸一摸，这是冰冰凉凉的，是石洞，是石头没有错。所以石洞才可以坚持2000年，不然老早就垮掉了。哦，所以这是石屋啊，他们就在这里啊度过他们的。后来大概都变仙了，跑掉了，我不知道。哦，另外一个地方也提供我们很有名的茶，那叫武夷山啊。这个武夷山呢是，这是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它认定的一个遗产，世界遗产，所以它要受到世界组织的保护的武夷山。那这个武夷山为什么会得到？这最近这是1999年才得到这个荣衔的，1999年啊。那这样的话，世界组织联合国就要好像一些经费来维护这个武夷山。那么这最近因为开会的关系啊，也去参观那个武夷山，大概上个礼拜啊，那我就照了这个相回来。那它现在里面的跟我以前有去过，以前很有些茶农，有些农夫在里面，现在都把它迁出来了，都完全一个游览区，而且当然茶园还在，保留茶园，但是不能住在里面，这样也会破坏那个环境。所以这个因为要保护嘛，哦，所以这里面最有名的茶叫大红袍，大红袍，它是一种岩茶。你们大概知道，岩茶是很耐泡的，很耐泡的。岩茶，我们普通的茶泡的3次大概就没有了，岩茶可以泡10次，可以10次。而且它是大红袍是其中，还有什么水仙啊这些名称啊，所以这些就从那就看出来。而讲历史嘛，在1000多年了，这里有个茶洞，这个茶洞，这个地方是在天游峰的下面。武夷山一个名胜是天游峰其中主要的一个景点，它出来的九旗溪一条溪啊，哦，你们有去过就知道，会做那个竹筏，会动的九旗的溪，非常漂亮的溪。那还有一个就是山，就是天游峰，非常高。它的天游峰是一块石头，非常大，那个下面就有一个茶洞，在1000多年在那里就有种茶了，有种茶了啊。那你看，这个后面有一个茶园，有一个茶园现在还在，还继续在做，所以我们2-3个礼拜前我们就在这照个相啊。啊，还有一个跟茶有关的呢，哦，这个是那边的茶，这个你可以看到这个叶子非常厚。非常厚，为什么？这是岩茶，它长得非常慢，啊，慢慢的就非常厚，所以你摘下来当茶了，耐泡，非常耐泡。当然，它有也特殊的味道哦，也有。在这有一个地方，你大概不晓得，叫御茶园。你们市面上那个御茶园，那个是最近的事情了，它是卡比人家的。这个御茶园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1-2000年。1000多年的历史，这个御茶园呢，就是很多皇帝就在那里泡茶。这块石碑呢，是乾隆皇帝题的字，这是乾隆皇帝的字。我再看一下，这个时候会比较清楚一点。对，这个是乾隆御题，乾隆御题啊，这御茶园在上面，就在御茶园就在上面。那个很以前观光客可以到那边啊，这次我们没有去。那个是有御茶园，还有泡茶的地方啊，哦。你们到武夷山呢，就可以去看这个啊，哦。茶文化再讲到这里啊，哦，因为很多比较那个比较闲的，跟茶跟禅的关系，那个我今天不讲啊，哦。那现在真的进到是茶的重要保健作用，大概这几个，一个是瘦身以压脂，美容以健体。提神与醒脑作用，就是预防老人痴呆啊，还有调糖作用，预防糖尿病，还有防癌作用，这是跟牙齿的保健作用啊。那我就一个，这个就是茶跟牙齿的关系呢。我看可以这讲这个把它跳过去，就是它跟牙齿的保护，它可以抑制里面的恩染，所以不会蛀牙。预防治牙，这个都有报告，但实际上我的认为呢，报告还不是很多，有几篇而已，所以我现在把它跳过去。那现在是这一项是 咒的比较多，茶的压制以色身之用。我看我的时间是到十一点的哈，那我们刚才李教授说会讲到十一点半，所以我就尽量三十分钟来讲这个啊，留下来给各位来问问题。压支哈，就是说那个你们会觉得奇怪，为什么不叫切支？你不是听那个广告切切切吗？那个我不晓得，因为那怎么切我不知道。我的想法是，它是因为压支，就是在细胞里面脂肪的合成压下来，不让它合成，就这样。不是说已经有一块肉在那里，一块油肉在那里，那里切切切切，不是这样。不管你那个女性多漂亮哦，切不了的。好，我们请看看动物实验告诉我们些什么。实际上，我们做这个实验在1998年做这个实验哈，我们用绿茶粉来做，这个实验很花时间，要1年3个月，所以我那个研究生很辛苦，每天都要养啊称啊。那在这里结果我简单讲一下，这个是体重的变化，这个白色的是 control， 就只有给绿茶，这是哦不，这个是 control， 黑的是 control， 只有那个 base dye。那这个加 2.5% 的茶粉啊，养了一年多，它有 15% 的差别，就下降了，体重下降。这个是三甘油脂 20% 左右下降，就是那个 LDL 的 cholesterol 也是 25% 的下降，这个 total cholesterol 也有25-30% 的下降。那这是两个很好的，有细胞酸 dysmethyl 它增加了，那这样我们对这个很有兴趣，道理还不太清楚这方面。但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这一部分，它这个饲料消耗没有变，就是有茶叶的那一组跟没有茶叶吃的一样多。哎，那吃的一样多，经过一年多它体重下降了，三甘油脂下降，胆固醇下降了，那怎么一回事？所以一定是这个合成的机制有问题，所以等一下会告诉各位。那你觉得这个有没有意义？我想用个数字来给各位说明好了。15%， 假如能够降低15%体重，一个体重80公斤的人，假如你能让他减少15%，就变成多少？大概70公斤左右，60几公斤，这样够吧？够意思吧？好、哦，所以你看这个体重15%是相当可观的啊。好，那我们现在看看那原因是什么。哦，刚才那个是绿茶，我们现在还意犹未尽啊，我们还在继续做下去。就是说我们又做乌龙茶、红茶、普洱茶、绿茶，再做一次实验。不，这次我们做半年左右，没办法做那么久了，半年。但是这个东西我们已经发表在《New College of Chemistry》，这是美国的农学杂志，2005年，这个也是农学最好的杂志之一了哈。好，这我因为时间关系，我就给各位看这个它的生长曲线。第一条都是对照，就是没有茶粉的。那以后呢，这个是绿茶，这个是红茶，这个是乌龙茶，这个是普洱茶。你要看这一条，最后这一条，这个笼子比较大的哈。已经下降这么多，因为你看看只有30个礼拜而已啊、哦。假如你能够延长到久一点，这个会可能会更明白啊、哦。那这个我们都发表了。好，有一个很热心的读者从美国 email 给我，那个原来是我们台大的毕业生，他是农化的，但他现在是在美国的农学部做事。他现在告诉我什么？说我很高兴看到你这个报告。我说你怎么高兴啊？他说因为我现在可以开始喝乌龙茶了。他为什么呢？他因为体重大概有问题，我没有看到他本人，只有一秒。他说他现在偏偏喝绿茶，因为那边的广告啊说绿茶可以降轻体重，所以他就拼命喝绿茶。他不喜欢喝绿茶，因为他在台湾长大的时候，在当然他是大学毕业才过去哈。是喝乌龙茶的，他那现在看到这个，哎，那我没有道理喝绿茶， 我就喝乌龙茶了，所以他就要享用乌龙茶，这是非常好的，所以这影响很大哦，这样子啊。好，那现在我们回到原来的问题，是为什么他体重会下降，而饲料没有变呢？我们后来找出合成脂肪很重要的一个酶，叫做 fatty acid synthesis， 脂肪酸合成酶，就是它负责合成我们细胞里面的脂肪酸，那个酶可能会受抑制啊，啊，所以我们就做了研究，真的是我们用这个 MCS7 这个 breast cancer cell 做出来，真的它会抑制它，所以你相信我了，因为要把这个试剂都打出来了，那都是一些分子生物方面的试剂啊，那个报告我们就发表在2003年在 Pharmacogenomics Journal， 这是 Nature 的一个 Publishing Group 的杂志，新的杂志，所以这个也是很难好的杂志啊，那这个我们发表了啊，那现在告诉各位，这个脂肪酸合成酶有什么重要呢？它这个 fatty acid 简称为 FAS， 它的重要角色。FAS 是身体中能量代谢的重要酵素，它过量表现常出现在一些人类疾病，如肥胖与癌症当中。一般人类、动物癌症细胞都表现高量的 FAS， 同时也发现一些 FAS 的抑制剂可以抑制这些癌细胞的生长或者扩张，甚至它可以瘦身，这些都有报告了。所以这一点呢，我在看，你们只要喜欢看仔细一点，这是生化方面的。你看，这是从啊glucose、葡萄糖，我还可以代谢经过线粒体，然后会变 acetyl CoA 出来 ，monoamine CoA， 然后就合成脂肪酸。啊，这脂肪酸要很复杂的反应，这个就是 FAS 在作用，还有个 ACC， 那这样这个还可以再延长更长的。那这个还会代谢又回去了，所以你可以了解，假如这个 FAS 这个 enzyme 受到抑制的话，这个脂肪酸就不能合成。那脂肪酸是我们细胞要生长的一个基本材料，跟我们盖房子一样，那个砖头是最基本的，你只要不给它砖头，你房子盖不起来，你只要不给脂肪酸，胖不起来，就是胖不起来，才会瘦啊，这样子。那这个我想就跳过去，因为时间的关系，这是我们实验的 data 啊、哦，这是真的实验的。那这个有个 summary， 我们写一个，在一个 Monitor Nutrition Food Research， 在2006年呢，我提出这个 proposal， 这假设，就是说从这个 EGF， 我们已经知道 EGF 就是表皮细胞生长素哦，它对这个化学合成有密切关系，它这个。生长素呢，只要被活化 （phosphorylation）， 就可以把信号传到信息传到这里，然后就把 FAS 表现出来。那假如说现在茶多酚或者茶，它可以影响这个 EGF 的搬离，也可以抑制这个 AKT 的 phosphorylation， 也可以抑制 SP1 的，这是三个地方都会做 block， 所以抑制。那这抑制以后，这个 FAS 就不能合成。而另外一方面，茶或者茶多酚或者咖啡碱可以影响能量的产生，就是能量会消耗很多，那能量变热跑掉了就不能肥胖了，就不肥，你只要把能量弄掉就可以了，所以这两个就可以有瘦身的效果，这是我们的原理啊。这个我们是发表在另外我们又用肝脏细胞、哦、来证明这个茶可以抑制它的脂肪的囤积，而经过 AMPK 的活化 ，AMPK 又是另外一个蛋白，很重要的蛋白，要 AKB1 啊、哦，这是我们发表在 Journal of Lipid Research， 也是 JBC 的姊妹的 Journal 啊、哦，这个是它的原理啊、哦。好，现在我们就到茶对啊、脑神经的保健作用啊、哦，我看我时间了，差不多。这是预防记忆及衰退老人痴呆的啊、哦，不过我且给各位看基本的道理好了。我们目前对于这个阿柴玛里记，就是阿柴玛里记啊，已经知道它是因为 beta amyloid plaque， 就是 A 我们叫做 A beta， 这个很重要的蛋白， 这个刀以后才会变产生活性氧，那活性氧就把这个 neuron 脑部的 neuron 把它 damage 把它影响抑制掉了，所以记忆就受影响，所以就有阿猜嘛，就失忆症就出来了。所以这个是已经知道，而且这个最重要的是 amyloid precursor protein， 我们叫 APP， 这是在 neuron 里面分泌出来的一种蛋白。这个蛋白它还要切成一块一块，有个 amyloid， 后来会切成 A beta， 啊，这个图在这里可以看得出来。好，这个是 APP， 就是分子量是大概有771个氨基酸，但它有三种 amyloid， 一个是 secretase。就是 alpha、beta、gamma 三种 secretase， 切的切方式不一样。alpha 的话切起来这个没有问题，这是 soluble， 这没有变化生。假如 beta 切的话，切在这个地方啊，它是切在这个地方。那这个再切从 alpha 来切，就这小块就叫 a beta， 这个就不好了。这个它会 polymerization， 它会变得活性氧会产生出来。那这个活性氧呢？就会影响到那个脑神经细胞的一个存活，它会 apoptosis， 会死亡，会凋亡，那就记忆就要丧失掉了。我想我这样子讲这个就可以，里面有很多我们详细的事迹我都会讲，而且从 Aβ 也可以使这个记忆丧失，由 LTP 的 reduction 来，就是经过一个 receptor 叫 NMDA receptor。这是2008年才发表出来的，所以我们一直认为阿猜玛是一个 disease of memory， 记忆上有问题了，所以从这里可以了解它是这样的啊。好，我刚才讲的那个研究呢，我们发表在Neurobiology of Aging 啊，已经发表了，那是在这个地方开始2007年发表的哦，就我们有这么多作者啊，那实际上。它是2007被接受，但是出来呢2009，所以你看出来可以知道这个杂志数非常的 crowded， 刚刚塞出塞得很厉害。它是接受了，但是它摆在那等了，跟那排队一样，所以2007已经接受，五月接受了，它2009才印出来，所以现在已经印出来了。那你要详细看就看这一篇，这是我们这 EGCG 就是茶里面茶多酚有这个作用啊，这个是本来三马来的，这我想这个因为原理方面呢，这就不讲哈。第八，茶对血糖的调控作用啊，预防二型糖尿病啊，这个是我们这个实验，我们实验室最近正在加强研究的课题。它一点降血糖作用，这个茶多酚可以降血糖。有高血脂引起的血糖，甚至有高糖，你吃了很多糖也会引起高血糖，那个都有用，吃了茶多酚都有用，我们有动物实验可以证明这一点。第二点是消除对胰岛素的抗性，我想你们只要了解这两句就够了，下面有详细的你看一下。 我们应该在知道这个要 molecular mechanism 方面的分子机制方面应该讲这个，这是一个胰岛素的作用途径。胰岛素，我们胰岛素知道是会降血糖的，叫血糖高啊，因为胰岛素血糖就被氧化掉，就会被利用，但是要经过这个 pathway， 一个是 insulin receptor 接入上去，然后再传到 IRS， 就 insulin receptor substrate，这个经过 phosphorylation 活化以后，再传到 PSDK 这个蛋白，再传到这个蛋白，那 PTEN， 那真的 PDK， 这个再去活化 AKT phosphorylation，AKT 再来引起一些细胞的反应，其中最重要的是 glucose transporter， 那个 glucose transporter 是管葡萄糖的进出的，它才可以让葡萄糖进来，所以阴性成为作用，经过很远。然后最后才让 glucose 可以进来，但现在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这中间发生问题，虽然有阴性人在这里，他这里也不能作用，那这里不能作用就 glucose 也不能进来，所以 glucose 作用就利用就受阻碍，所以我们讲阴性这样的话就有抗性， 阴性的抗性出来，所以我们了解就是说茶多酚会解除这个阴性糖胰岛素的抗性，会解除掉。我想这个报告我们已经在这里已经发表了哈。那这个图可以稍微解释一下，就是刚才讲阴性进来可以阴性的 subject pyrophosphorylation， 那就 PSEK 活化 AKT 活化，那就可以把 glucose transporter 把它打开， glucose 就可以进来，这是非常正常的作用。但假如你有高糖的时候，但万一这个个体吃了很多糖类，那这样的话就会 oxidative stress， 这个就 PKC 就会活化出来，或者降活的，就会产生 serine 这个307的 phosphorylation。 这个 phosphorylation 就不好了，会解除这个肽弱性 phosphorylation， 那把它抑制掉的话，这个阴性来的作用就 block 掉了，不能下去，那就无可传播，就没有办法打开。那这样怎么办呢？这样就是 insulin resistance 就出来。那现在我们要 EGC 就是茶多酚，它可以抑制这一部分 PKC， 那这样的话这个就少了，这个少就抑制这个就减轻，那这个 insulin 的作用就会出来，所以解除它的抗性。还有一个调物经过 LKB1 AMBK 这个茶多酚可以又有另外一个 serine phosphorylation， 这个可以对调这个serine phosphorylation， 789会变307，那这个对调啊，这个肽弱性又复活了，又阴性的作用就恢复掉，所以 EEC 可以来解除阴性的抗性。所以这样的话，假如阴性的抗性被解除，就不会产生第二型的糖尿病。所以现在已经大家公认二型的糖尿病是非常多，全世界非常多，也是公认为什么会有第二型的糖尿病，是因为阴性脸的抗性产生了，那就你阴性脸没有用，你做出阴性脸没有用，所以变成这个样子啊。好，现在我大概还有15分钟哦，16分钟，这是最后一个题目了。实际上是本来是我的本最 favorite 的题目，这茶的方案作用，不过我把它summarize来这个地方。这个三来就是它经过 EGFR 的 signaling 的抑制， EGFR 就是表皮细胞生长激素的受体，它有很多 signal 会管这个细胞的分类啊、增长啊。这个茶多酚可以抑制这个，啊，可以抑制cyclooxygen 2的 signaling， 这是也是促进细胞的啊，它可以抑制，可以抑制 inducible iNAS， 就 NO 的合成。它可以抑制，因为 NO 也促进癌细胞的生长，假如能抑制这个的话，癌细胞就会生长。还有 NCAB 的 signal， 这是抑制跟那个生长有关系。还有 aromatic 的抑制， aromatic 是跟那个 acetyl 的合成， acetyl 多的话跟那个乳癌有密切关系，所以抑制这个的话就抑制乳癌。另外一个 phosphoreductase， 这个抑制 testosterone 的hydrogenation， 这个跟 prostate cancer 乳腺癌的生长有关系，所以抑制的话可以抑制乳腺癌。 cell cycle 的 ARIS， 通常很多癌细胞它细胞的增生很快，但现在它这个茶多酚可以把它的这个速度减慢，把它就挡起来。 ARIS 经过这些的作用，等一下有。还有个 induce apoptosis，可以引起细胞凋亡，假如能够把癌细胞增加细胞凋亡也可以，或者 increasing the protease system 的抑制。那个 SKB2 这个也是增加这个 P27 的，所以也可以抑制癌症。所以这些机制呢，我认为跟黄癌都有密切关系哦。因为时间实在太少了，你看我现在就是能够很快的把它放一下啊。这个是关于那个 EGFR 的，哦，刚才那个 EGFR 我用这个来说明那个作用。 EGFR 在这里，这实际上刚才在讲那个FAS 的时候已经提到了，它会抑制这个什么，或所谓人就说抑制，就信号信息就不能传下来，不能传下来。 一般要传下就是在细胞核，那这个基因的表现，这个表现就会使这个癌细胞一直增生。那现在在这里抑制掉了，它就不会下来，信号就 block 掉，所以这就不能晋升，就抑制了癌细胞。那我们知道很多报告，乳癌或者是肺癌、口腔癌、膀胱癌啊、食道癌这些，这个 EGFR 都有 overexpression 的现象，有增生的现象。那现在呢，这个茶多酚就可以从这里把它对掉了，抑制掉了。所以这个茶多酚对这些癌症应该都有作用的啊。所以我们发表这个报告，在1997年之后呢，这个 EGFR 是一个 target， 一个它的靶哦，很多研究都来 confirm 来印证我们的结果。所以实际上，在我会查到2009都有很多 paper 啊。那这个关于这一方面呢，我们觉得大家都追认哈，或者承认我们这个想法啊。那这个是以往可以对的 ALIS。就细胞会被这个茶多酚抑制啊，这很多 data 哦，我要没有时间讲了哈、哦。不过这里给他讲一下，茶多酚会把 PS1、PS7 这抑制剂把它上升，但是 CDK2、CDK4、CDK2 抑制下来，这两个合起来就会 ALIS， 细胞就不能生长了。那细胞不能生长，癌细胞就被抑制掉啊。哦啊，这个是最近又我们又报告一个，把 PS7 也可以这样啊，啊，本来 PS7 它要 phosphorylation 才可以 ubiquitin 把它分解掉，现在 SKB2 它又抑制了哈、啊，所以这个就不够了，所以 PS7 增加，是细胞还是 ALIS？ 这个是最近我们的报告啊。好，在现在这一个报告是另外对 INAS 的 nitric oxide synthesis 的抑制啊。那这个意思是1997年这个论文呢，这个已经发表好几年，现在引用的出自很多。 ANO 呢，它是重要的可以在发炎方面或者是 multi-stage of carcinogenesis 就致癌作用的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员。所以 ANO 会促进发炎 inflammation，ANO 会促进这个癌卡西诺菌的进行。下面我是蛮多的结果，有时间的关系我就跳过去啊。这是实验的结果，不过这个就还是说明一下啊。我们用这个来说明，就是普通用 LP 促进啊，这个我们是用 macro 化的做实验啊。那在这里呢，可以把 ANO kappa B 这个 I kappa B 把它 phosphorylation，这个所有以后就分解掉了，那这个就被活化出来，就 translocation 到 gene 这个地方，这个 turn on 的 INAS gene， 所以 ANO 就合成出来， ANO 合成就会会有癌发炎的作用，或者是促进癌症的作用。但是现在假如就茶多酚在这里把这个抑制掉了，这个就不能活所有链，这个就没有活所有链，那这个 ANO kappa B 就不会是活化，那这个就没有办法到这里来，所以这里就不能合成 NO。 好，没有 NO 就没有 inflammation， 没有发炎。那我们知道茶，喝茶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大家认为喝茶有消炎有退火的作用，但是我们原理啊还不晓得，那在这里大概可以提供一个分子机制的说明啊。好，那这个是引起 apoptosis 是凋亡的啊、哦，啊，这个，所以我们把以上的整理起来呢，叫做我们把它整理到一个 summary， 叫做 cancer chemo prevention by dipolyphenol， 使用 mitosomal transduction blockade， 这是一个 commentary， 是一个社论，就是这个杂志的社论，叫做 Biochemical Pharmacology 的杂志啊、哦，它是我们在1999年。就是这个社论是那个杂志的第一篇，一定放在第一篇，所以我们很高兴那个时候还很少人在谈这个 signal transduction blockade， 但现在大家都在谈了，所以我们也很高兴有这个。那这一篇 paper 我就是给各位看一下，我重要就是一个细胞，它有很多 receptor， 外面的 stimulant 就可以来，那这 signal 就从这里传到这个 nuclear，然后就弹动这些 gene， 细菌、细胞、癌症这些表现，就有 carcinogenesis、inflammation 或者 proliferation 对不对？种种就表现出来。假如你能把这些抑制，你看这些茶多酚都可以把它 block， 这是 signal。所以 signal 一 block 掉，就不能到 nuclear 来，这些 carcinogen 这些致癌作用啊、化验作用就被 block 掉了。就是我们的原理啊。那这篇 paper 已经发表，从1999年到现在已经十几年了。但是去年，这个 Biochemical College 的 Editor in Chief 主编叫做 Professor Anna 呢，给我一个信 ，email 信，他说啊，你这篇论文就是 Chemical Polyphenol 是哪形容词呢？他在 Biochemical College 在1999年刚才讲了，是 among the top 1%。In terms of citation, among all articles published in the journal over the past decade, 在过去十几年，我们这个论文它是 top 1% 的，被 citation 是最高的，这样，所以这是我们感到非常欣慰的一个学生啊。那这样的话，我把刚才那个论文再把它演绎一下，就是我们 EGR 的 receptor 在这里，但那个管的 pathway 我把它写在这里，这 nuclear 在这里。所以这里你可以看出来，我们把它用 TP， 就 T polyphenol 抑制的地方都标出来，有些是我们的研究结果，而有些是别人的研究结果，所以这真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target。再用比较松一点的，就可以看得更清楚啊。这个是最后一个300的 slide。假如这个 T polyphenol 呢，它可以抑制这么多 EGFR 的 system， NCARB 的 system。CDK 的 system FAS 刚才讲的 aromatase 还有 proteasome amyloid induction insulin 的 resistance liver 的这些种种，这些都可以抑制。假如不抑制的话，就下面这些，那变成什么呢？变成 cancer cell proliferation， 癌细胞的增生了。当然跟 normal cell survival 也有点关系啊。那假设抑制以后，就往上面走，就 cancer chemical prevention 癌症预防啊，对这个肥胖有对抗作用，还有 neuroprotection， 还有 anti-obesity。所以，假如能用这样的话，茶多酚的作用有这么多，是非常的 multiple function 的。当然，我们有很多问题还要再做，这个是可能将还要一段时间的哈。所以，真的有很多人在做。那有这些结果是，我要感谢我的学生。不过，我要强调，这个是一个心魔，因为这很早造的。有很多学生都已经当教授，当什么，甚至院长啊。那因为表示我对我的学生的感谢，是这样。那下面呢，大概剩下几张哈，我可能快一点啊。这是一个，现在还有两分钟哈。啊，那这个我们通常会看看我们的论文发表之后有怎么情形。现在最近有一个 Web of Science 啊 ，WOS。你们有时候在评鉴都要这个东西啊。那这个 citation 可以给你一个是每年发表的论文的数目，这个是每年论文被引用的数目，这是2008，因为我在2005是退休了啊，学生一定要弄少一点，减少了很多。那当然是这里论文是少了，但是 citation 还是一直在上升。这里是 total 是7238。这是2008，那给各位看2009，现在已经变9900几次了 citation 被引用的数目。但这个地方你看引用的数目还是继续在上升，但是发表的论文已经小了，因为我学生少了，就变成这个结果。所以这是我自己来鞭策自己，也是要给看看这些事情、好，底下真的最后一部分啊、这一部分是本来不想秀，但是那李教授在笑，我在电话上给他提了一下，因为我很低调了。这个是这个题目，你可以看出来，人文奥运。我们8月8号，2008，8月8号，它是运动的奥运，对不对？就是大家竞赛了嘛。我这里是人文奥运，这个是会前会，这也是北京奥运经济研究会主办的。那我们的台湾茶协会也跟他一起办，所以这个为什么我会有这个机会参加啊？这个题目主题是中华茶文化高峰论坛啊、这个 但是你要去报告不是随便可以去的，你要先把文章写送去给他的审查委员会通过以后才可以去报告。那报告的地方在这里，人民大会堂啊，北京的这个时间是11月3号，所以是2007了啊。那我们知道2008是奥运的时候，所以我们这个人文奥运提前会前会是在2007举办的啊。好，那他征文的时候有10项，第八项是茶叶的药理及其功能实效。我们提出的题目是茶与茶多酚之降血脂与瘦身中的分子机制。所以刚才你已经听过了，有些还没有听懂的话，下去再找好了。那我的报告的人是，这个是我的学生，哎，这个是我的太座哈，另一半啊，另一半香水云教授。好，这个是你知道哈，到北京的知道，这是人民大会堂上面，因为它蛮高的，门进去的门在这个地方，我正照着这个地方。那这是会堂里面，那这个是人文中国茶香世界第二届人文奥运啊，以中华茶文高峰论坛，哎，这个是包括上面这些领导哈，已经到下面去听演讲了，在下面啊，那人家是替我照这个照片来发表了啊，那也是很多领导都在这里讲话，我这个照片给那个大陆的一个教授看的话，都奇怪，你这个照片好像很像一个人，他也常常在这里讲话，你们可以想出谁吧？啊，江泽民嘛，他的头也秃秃了，没关系，不过他不懂茶，我不知道，哦，他会喝茶，他喝茶，完以后有评分的哈，这就是奖状哈，奖状。有大概3等以上就可以讲，都讲3等哈。那这个奖状是红彤彤的，后面是红的哈，里面是这样子。我是得1等奖，1等奖是金牌，假设奥运是金牌，但是我们是人民奥运，所以用1等奖来讲哈，也有奖金，那个红包一个红包，人民币的红包啊，也好几百块哈。那他们同时有一个活动，就是选那个最代表的茶啊，这个茶是选出来的，就这个普洱茶是今年被选出来的，所以刚好我最近也尽我的全力在做这个普洱茶研究，继续研究，在中国医药大学、中山医科大学都在有很多年轻的啊来跟我一起研究。所以我想我的研究就到这里，谢谢你们的听讲，谢谢。
非常感谢林博士刚刚非常精辟的演讲啊，那么各位也可以从我们刚刚林博士里面演讲的内容，我们也看到他在研究这个有关于这个茶多酚的一些原理哈，那也提供到我们年轻的一些同学，那将来你也可以考虑走这个生化方面，那么来研究一个研究的路线。那我们也看到，我们这个林博士也把他的这个在最近对于茶方面的一些研究的一些过程，那也提供到我们在场。那尤其他也特别也有一些感性的方面哦，刚也看到我们林夫人哦，肖教授，那么尤其他们的携手有一些研究哈，那尤其这里面也特别真的有提到我们今天的另外一个主题，有关于这个茶文化。那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在这个他的这个演讲过程，我们也感受到这个林博士一个研究精神，那另外我们也看到林博士一些感性的一面。我想在提问题之前，我们先给一个热烈的掌声好吗？谢谢。
谢谢他。我们今天是有一个，也有一个同步的一个给我们其他县市、南部其他县市的一些学子哈，还有一些一般民众来看哈。那这个是透过我们的国家实验研究院的国网中心，有一个林奇庆博士哈，那他也在我们的这个网络上。那我们要不要请他跟我们在场的先 say hello？ 那这个 OK 吗？
主持人好。
你好，你好，林博士，你好。
你好，那我们也觉得很荣幸能够参与有关国科会科教处在推动这个科学的这样认知跟传播部分的一个工作。那今天看起来也都很顺利。那我今天比较纳闷的就是我从家里这边过来，就因为家里还有事，所以今天早上是待在家里这样子跟大家一起进行这个活动。也很高兴听到林院士讲了这么多的有关这个茶的这个内容，那我们在喝茶过程里面也有很多的信心这样子，看到他很多的殊荣。那其实这个背后，我觉得更高兴的是看到是国会科教处他在这个部分的一个支持跟推动。那今天这个是第七届，所以看到很努力在推动这个事情的那个计划主持人李万龙李教授，那这一切都是大家这样一起共同把它努力起来的。我们很高兴能够参加这样的团队。希望这样的一个活动能够继续下去，就这样的，谢谢各位。
谢谢林博士，那辛苦了哈。那我想底下我们的时间，我们就提供这个开放的问题。那我们也希望各位在场看看对于刚刚的演讲内容，或者是有关于这个主题的相关内容，我们来请教一下林院士。好，我们这一位女士。那个，
刚才都没有提到说是茶有生茶有熟茶，刚才有讲到红茶绿茶，那就是生茶熟茶半熟茶哈，但是有没有分到说新茶旧茶老茶那种，也没有分到讲到说是用热水泡或是冷水泡，现在有冷泡。我为什么有这个问题呢？刚才刚好就有一个什么普洱茶，因为我在一个文献上有看到，在西藏那个上面，他们都是喝那个茶庄，就所谓的普洱茶那种茶庄，他们都是泡那个苏茶，他们每天都喝那种苏茶，就是所谓茶庄，他们是用煮的，煮很久，结果发现说用煮的那种茶庄哈，是煮出来变成氟中毒。那我又很奇怪，那我们牙膏不是有氟，都是加氟来洁白嘛，来杀那个抗制那个蛀牙，所以我今天就特别来这样问这个问题，说为什么茶庄他们已经有说过茶庄就是老茶，特别的老茶，然后又煮很久，所以有释放那种氟出来，所以氟中毒。那为什么刚才就是说，那这个整个因为氟中毒这种，所以我要问说有没有问刚才教授实验那些茶庄那些好处是用生茶生水还是热水还是生茶还是老茶还是有什么分别，所以引起那个茶庄又用普洱茶又是那么好，到底是让我觉得很迷惑。谢谢。
好，谢谢你那个的问题，实际上你的问题没有听懂我的内容。我今天讲的一直在强调是用茶多酚来做实验，我不是用茶，不是用说绿茶、乌龙茶、普洱茶来做实验，我是用茶多酚，你懂哦？这茶都已经 pure， 已经很，因为我做这个才能发表。我假设做一种茶，我发表出去，他就问你这个茶是怎么来的，是哪一个季节、哪个地方，这个问题很大。但是我认为这个问题很重要，这个我认为是要给业界去做的，要卖茶人去做的。不是我，因为我要做有代表性的，我说我用茶多酚，我说茶多酚有什么生理效果、防癌效果，发表出去都放诸四海皆准的。但是你只做一种茶，那个茶争论就大了。比如我举个例，你假如说乌龙茶好了，你做了乌龙茶，这个乌龙茶哪一个地方出来的，哪一家出来的，哪一个季节采来的，哪一个品种，这个问题都非常多。但是我假如是用茶多酚的争议，因为茶 萃取多少量，我们都非常这个时候有人来吃，我们对你可以找到那里是没有问题的。好，这样子的，哦，这样子好一点哈，哦。所以你的问题说要问我什么茶，你要讲生茶、熟茶，我会跟你讲一个下午。因为那个普洱茶的生茶、熟茶，我们现在就是普洱茶，那个生茶、熟茶学问非常大。我可以从昆明的市场讲起，到西双版纳那都可以。但是您问的生茶、熟茶是到底你的定义是什么？热水我们都一般都用热水泡茶的，你这个问题是不用怀疑的，因为我们很多茶多酚还是用热水萃取出来的。热水，但是我跟你讲，用热水也许里面的维他命 C 可以破坏一些，但是我现在讲的是茶多酚，而不是讲维他命 C。 维他命 C 太热了不好，它会破坏。当然有些茶多酚有些太热了也许会氧化，但是我告诉你，你放心，茶多酚刚才给你放两个幻灯片，一个是绿茶的茶多酚，一个是红茶的茶多酚，
都一样。
绿茶茶多酚慢慢发酵变成红茶，实际上是先经过普洱茶，经过乌龙茶或者那个包种茶，然后再红茶，那个过程就是茶多酚会氧化，由耳茶素氧化到茶黄素，茶黄素你还有印象，那个茶黄素，但是这些茶多酚都有效果，对那个黄奶也好，或者种种我们做出来它都有效果。实际上有些茶多酚，红茶的茶多酚比绿茶的茶多酚效果还好，所以你加热对氧化没有关系，还照样茶多酚在那里，还是对你有保证效果，这样可以了吧？哦，你不要担心要泡热茶，会还有冷泡，那是一个生意人的一个花样。冷泡茶在我看起来，科学家来看起来，冷泡茶就是温度低一点嘛。那温度低了，我就知道冷泡茶东西出来就慢慢出来。你在同样时间去喝，你冷泡茶喝的东西就少，热泡茶很多东西就出来，你就全部喝进去。当然品味不一样，你冷泡茶会比较鲜，比较淡。或者是比较香，但是热泡茶一下子有时苦涩的出来，这可以的，这都可以理解。我们在做实验，温度跟你萃取的东西是成比例的，不是冷泡热泡的问题，是你时间你的温度能萃取多少问题，那没有问题的。你只要喜欢喝冷泡茶，你就用冷泡茶；你要热泡就热泡，啊，怎么样？
那还有第三个就是茶砖为什么会有佛中毒？
那个是那边的问题。我实际上茶庄，我这个我的经验比任何人都多，因为我碰到一个专门研究佛中毒的一个学者，叫做曹进，在是长沙，他对我非常的敬佩，也可以说，因为我们有一次在韩国一次开会里面，因为那个是国际协会，他也拿了一大堆东西去，但是他英文不行。他英文不能沟通，我就替他用英文来给他讲，他对我真的非常感激，但是他真的参与那个佛的中毒的研究，他带他的队很辛苦的爬那个青藏高原，那个高山症啊，他有些他底下有些生病了，他我觉得我很佩服他，他去我们最经常有联系的，他写的书还把人名字写上去，因为他来台过台北，在台北那个祖藤，那个有一个新竹南路那个祖藤庐是吧？祖藤庐就是在泡茶的地方，那个是周老板，那跟我很熟，他请他过来，他因为他周老板的故乡是长沙，这个曹进也是长沙，那个周老板的父亲是长沙大学的教授，退休了。所以我们也很熟，所以那个曹进做这个佛的中毒有很多，实际上他也发表一些著作，他的很多结果有些同行不太同意， 都是见仁见智哦。那你刚才讲一个佛的重要功能，佛的浓度很重要，低浓度保护牙齿啊、哦，不能蛀牙，高浓度会腐蚀牙齿，这个你可以用动物实验做的，这没有问题。所以这个不能怪茶，你一定要看你吃多少，而且这个茶的品质很重要。那个茶砖，我喝过那个茶，我到那个青海去，我喝过那个麻用麻奶弄出来的，我喝那个茶，你有没有去过那边？没有，所以你会问问题。但实际上，人都是靠那个来在生活。他早上那个起来以后不喝那个奶，他用麻奶跟那个茶弄了以后，他才可以做工作，不然没有力气。但是那中毒的部分是有些牙齿的，但是有些都不太厉害。而据说它跟蔬菜的摄取量有关系。在西藏同样是喝那个奶，西藏没有，因为西藏比较富裕，蔬菜多，它可以保护那个，可能是淮南西亚什么不太晓得。但是在沙漠，在青藏高原，他们没有蔬菜，所以他就牙齿会有问题。但他不喝那个不行，所以佛是因为有些茶的特性，根部它会 accumulate 那个佛，因为它是在土壤里面，它真的可以上去。所以那个问题应该可以讲，将来要改善他们的营养，那个牙齿就会改善。这是的确那是一个问题，但是不过他们觉得他们还是要喝，不过有病的不是很多，但是很多还是靠那个来挣能量，因为你喝了以后他才能做工作，他整天很忙的，这样你懂吗？会哦。所以你要了解的话，可以有书可以看，或者是你跑到那个青藏高原去看一下也可以哦。不过有些问题是很 serious 很严重了哦。这问题我看了很多，我知道啊。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哪一位？
啊，
这边
的。哦，那位。
嗯，我请问一下哈，我不知道这个观念对不对。我从以前就听说茶叶不能泡太久，因为泡太久会释出单宁酸，然后单宁酸它会致癌。
看那里有没有看到？太认真了。
说茶叶不能泡太久，泡太久会释出单宁酸，会致癌。所以说隔夜的茶不能饮，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好，那如果是这个原因的话，那这么冷泡茶，它是不是泡了很长的时间，是不是也会有这个问题？
那个你的问题不成问题哈、哦。第一个，你的观念不是很正确，说单宁酸会致癌。那个我不晓得您的碳磷酸是怎么定义，听说不准，因为我看了很多推考，看了很多著作，碳磷酸不那么厉害啊，碳磷酸不容易致癌，碳磷酸是色一点而已。但是用化学的定义，我们很多茶作分也是属于碳磷酸的一种，所以你讲碳磷酸，你不要一个竹竿打换了一个船，不对。所以不能用碳磷酸。那你说那个隔夜茶能不能喝？这个牵涉到你的茶怎么放。就是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很多人认为隔夜茶不能喝，但那是一个误解。假如你泡起来的茶，把它放在这个空中，隔夜不能喝，因为你会发现里面有发生变化。里面有细菌生长，因为茶里面有很多氨基酸，很多养料，空中来的那个 microbe 它就在那长了，就出来一定味道不好，你喝下去也没有什么不是很好的感受，所以是这样不好。你假如是把茶泡好以后盖起来放在冰箱没有问题，明天喝起来一样的差不多。那我给您一个例子，你有没有去supermarket 喝买那个罐装茶，罐装的有没有？不管是纸的还是什么，喝不喝？或者刚才讲我们那个御茶园，我喝了最近喝了一瓶，也是罐装茶，味道还不错，不过它加了一点糖，哦，最好不要加糖。 那你看看关恩达几个月了，从工厂到现在几个月了，他不是隔月，他是隔了好几个月，喝不喝？照喝啊，最近懂得历史的好，所以你因为你泡茶你放的不好，那你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啊，我好像还有问题，没有，没关系，那是别人你有什么问题？哦，对，请。
这个洪教授哈，请问一下哈，刚才你秀出来的那个，茶多酚的化学结构有好几种，那不知道是哪一种的茶多酚的那种结构的茶多酚是属于效果最好的？这是第一个我比较感兴趣的。
你躲在那里有没有看到？对对，在你好不好？因为我总是要回来要看到你的人。好，谢谢你的问题。还有没有？
还有。
你最好不要超过两个，因为别人还要问。
好。
那不，假如没有想起来，等一下再问也可以。
好。我有四个问题，我先问两个。第二个问题哈，因为林教授研究很多嘛哈，那我想要知道说，像有的东西它的成分过量，对我们身体还是有害。那我想要了解说，像我们人一般嘛，就是说一般人一天里面的这一个茶多酚的量，大概是差不多多少就可以了？好，那它对于咖啡因的抑制的这个比例、成分比例大概多少，它是属于效果最好？谢谢。
请你两个可以了哈，等一下再给你另外两个。第一个问题啊。哪一个最好是我刚才有特别提出来，在耳茶树是 EECG 最好，一般讲绿茶最多，绿茶最多啊。第二个那个红茶是那个 TF3， 就是Cysramine 就是那个块头最大的那个最好啊。你第二个问题是，就是说你那个比例，你说那个茶氨酸啊，这茶多酚，还有那个茶那个咖啡碱比例，那个比例我有幻灯片啊，那个已经都比例已经告诉你了，就是所有茶里面茶多酚大概多少，茶氨酸多少，还有那个咖啡碱多少，黑 more ratio 来看啊。茶那个咖啡碱能发挥的余地已经没有了，它不可以对付它，所以你一直喝一直喝，那个比例就是跟着你进去了，因为那个比例就是原来茶里面的比例，这样你懂得的意思，所以你喝了茶，那个比例就在那里，你就被受到保护了。但是喝咖啡就不一样哦，喝咖啡一杯两杯不一样哦，咖啡就越来越厉害，是这样子，因为咖啡碱就一直在那里上升，啊，懂不懂？这样好，是不是还可以让他问第三个、第四个？那主席可以裁定，还有第三个、第四个吗？
还有没有其他？
哦，其他的。
哦，我们想先有请这位啊、哦，这位先生。
哦，对对对，没关系啦，以后也还有机会。好，请。
请教授哈、哦，那个茶哦，大部分喝起来哦。都有的会回甘，回甘部分哦，我讲回甘部分，有的不会回甘，它的成分是什么？对人体的那个关系是什么？益处害处？还有以前的茶，都大部分啊茶农都有经过烘焙，
烘焙。
对啊，最近这几年为什么一直推广绿茶，一直推广绿茶？是绿茶比烘焙的好呢，还是？它是对身体还是习惯呐、啊，还是商业上的行为啊？是不是这样啊？请教一下。
现在在讲商业上的行为，蛮敏感的啦。我想问你一下，你是自己是不是在做茶？他问到问题蛮重，蛮具体的啊。回甘哦，我可能要请教你，因为回甘我们有很多研究。但是我对回甘很欣赏，我最近去武夷山， 刚才讲了哦，两个多礼拜去回山，因为那个生意人哦，是个导游的姐姐，她为了推销我们一对十几个都是医生的，医生比较多，哦，她把最好的茶大红袍冠军茶打出来泡给我们喝，真的会回甘，真的会甘。那您问我回甘有什么好处？我想一个句话，就是给你有一个很好的感官的享受，就是爽嘛。你要再加上那个字，常常用的话，爽大爷。哦，不过那个人个事啊。好，您再问我那个回甘的是什么东西啊？真的我没有办法跟你回答，因为那个是一个感官的一个反应，你喝下去，你的味蕾。一个反应，这个我还在研究。不过你应该要做研究，你做茶了哈，你不要什么都抛给我哈。对，可能跟糖有关系，糖类，但是也不完全是啊。啊，你的第二个问题是什么？你还记得吧？哦，这是你这个，你怪不得我每次演讲，人家第二天记者怎么写呢？说林教授说绿茶都什么什么什么说，啊，我第三天就会被那些业者电得满头包。他说林教授你怎么替绿茶在做广告？啊，写的都很冤枉，我从来不说绿茶好。实际上绿茶我认为它是一样是好茶之一啦哈。实际上日本人现在也一样，以前日本人会请我去做特别演讲，现在不请我去了，因为我知道他知道我。对各种茶都没有偏爱，他说这个没有用，他哪一定要讲绿茶，我才请他。以前我一两次都是大演讲，特别演讲叫我讲。好，没有关系，你回答你的问题。那个你说绿茶，我是要先跟你讲，我跟你的看法一样。我们讲还是我们台湾的乌龙茶最好，但这句话不能随便讲，因为这个一讲出去了，人家听不懂。你为什么道理你知道吗？因为我们乌龙茶是一个高级品，非常高级，在茶里面呢，乌龙茶是最高级的，它的制备你知道了，要花36小时，对哦，只要按部就班去做36小时，那就是一天半，你不能睡觉哦，你睡觉就不算了，你一睡觉那个茶就坏掉了。有一个日本人，不晓得哪个茶公司派代表来写。他写了以后，他回去跟他老板讲，说你不用写了，说我们这边的人不会跟你搞这一套了，哪里他一天不睡觉给你做乌龙茶。所以日本人很喜欢乌龙茶，但他没有乌龙茶，他的乌龙茶靠我们台湾去，所以他本来那个也想自己做乌龙茶来写，没写到，因为这个工序啊太长，要36小时，你有没有办法36小时要一天做起来？没办法，那你研究出来你会得诺贝尔奖。那为什么我们乌龙茶不能普遍呢？一个理由是我们台湾茶太少，台湾面积太小了，对，你全世界都喝你乌龙茶，你没有啊，拿不出来，所以那也不要再推广到全世界。第二点，乌龙茶很容易坏掉的，一开罐几天不喝大概就稀鼻了，就这个我不想，我要请教你有没有办法？这个可能刚才那个烘焙它是因为这样来的，你能不能办法？那个烘焙它是为了挽救这个再去烘焙了，对，所以烘焙就要加另外的功夫，所以那个已经不是正常的工序了。所以我这样回答可以吗？你这方面是你专家了。我真的我很想再去做茶，我不要研究这个。好，还没其他问题？哦，对。哎，那个挤得那么高，你请问好了，请问。那
好，这个我们就最后一个问题，好不好？哈，因为时间关系。啊，那位同学。
那个江哥也好，我是师大的学生，师大附中啊。
师大不在这里啦，师大在台北啦。
师大附中了。就是因为我们年轻人很喜欢喝饮料嘛， 然后
对
饮料店都会特调一些很奇怪的饮料，就是姜汁有的没有进去，那这样会不会变就是让茶原本的茶多酚破坏掉，然后就失去茶原本的那个效果？
嗯，这个问题很切题，尤其对你们高中生很切题。
对，
你喝下去，你有没有说指明你要喝什么茶？
就是比如说不得了啊，
你自己要改变你的态度哦，不要想喝那些时髦的饮料。
哦，
你说你进去说，我只要一杯纯乌龙茶，哦，他泡乌龙茶给你，纯包种茶，一包种茶是纯普洱茶，但是绿茶，因为绿茶自己不喜欢，我不会鼓励，因为绿茶实际上你空腹了或者不舒服的。啊，那你不要去喝那些有的没有的加什么东西的啊！我知道你进去下去，那加了很多饮料啊、香料啊什么，哎，是你们自己要求他才这样做的吧？
那所以那会影响到原本的效果。
你这问题我没有做呢。
是啊。
你替我做，来告诉我好不好？
好好好。
啊，因为我都做批我的茶。你那个和加味的茶我没有研究。
哦，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我们现在如果就是你不是说喝茶会抑制细胞生长？
哦，
那小孩喝茶会不会防止它生长？
这不是我的，你这个问题真的简直跟我抬杠了哈！我跟你讲啊，我们用的浓度，是在细胞里面的浓度，因为都很低，都很低。啊，我们有做实验哦，动物实验，茶多酚也好什么，它排泄非常快。你的胃肠啊，有什么，很快就会把茶多酚排掉，这个是事实。因为我们已经分析，动物也好，人也好，茶多酚吸收不是很好，它进去以后，很快随着血液。到你幽灵里面，你尿里面就排掉了，所以大概不会。我想呢，因为有做动物实验，要看它的 early fit，early fit 叫做半死量，就是我要一直增加剂量，啊，看多少量才死一半，那个半死量做不出来啊。所以你放心啊，老鼠有那么坚强，你更比它更坚强，是没问题啊，好不好？
谢谢，谢谢教授。
好，那个今天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也感谢我们在场的提问哈。那如果还有问题的，待会会后哈，我们也不耽误大家时间，待会会后阿蔡请在台前来刚刚跟院士再请教。那我们刚刚也看到各位的提问，那也非常风趣，也非常有意义。那我们的院士也都能够一一来回答，我们也很感谢他。在接种各位的双手，我们再次要感谢我们院士好吗？非常感谢各位今天的莅临哦，那祝各位健康，谢谢谢谢，你要多喝茶哈，谢谢。
好，预告一下，我们下次演讲是11月8号，好，欢迎各位在莅临，谢谢。
谢谢你啊。